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三晚上为您播出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美国故事栏目由雅秋为您主持，那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国内的导演杨超，杨导。
雅秋你好。大家好，我是杨超，来自北京。
那么我想听众朋友也许有人认识您，有人不认识您，有人知道您不是在西雅图，那么为什么您会在此时此刻出现在西雅图，让我们有机会访问到您呢？
我刚刚拍了一部电影叫《长江图》，正好《长江图》在北美做一个发行，去了北美很多城市，西雅图是我最近的这一站。
那么在北美发行跟在中国发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很大的不一样。其实我之前并没有想到这个电影会在北美能做这样的发行，也是依靠我们在北美的这个发行公司，他们做得很好啊，他们很努力地做了一种非常适合艺术电影的这种发行。在北京，在国内，这个电影的发行是一个商业院线的发行啊，就在商业院线里边，像商业片一起啊做全国的那种发行。这边呢就更像是一种策展式的哈，就是由这个发行公司跟电影院直接去交谈，然后来跟观众建立联系。我觉得这种方式更适合《长江图》这样的电影。
那么刚刚在您介绍的言辞当中，我们也无意间的听到了艺术电影这个名词，也就是说您把长江图这个电影定义为艺术电影，也我相信并不是您一个人这么定义的，因为美国这边的片商是也是这么觉得。那么对您来说，艺术电影跟商业电影或者是其他各种类型的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正常在电影院里看的大部分片子当然都是商业片了，因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看的主要的电影也都是商业片。艺术电影指的是那些我们平时说的文艺的、小众的、情怀的，用这种词来形容它的那类电影。但是这些日常的形容词其实并不准确。艺术电影其实是一个如果一定要给它下定义的话，它是那种探索电影艺术的表达边界的这么一类电影。它就类似于那种非常严肃的小说、晦涩的诗歌，或者是梵高、莫奈那样的创作啊，或者是那种美术史上、艺术史上的那种探索他的艺术的表达方式的边界的这么一类作品。如果我们要下定义呢，艺术电影就是电影这个行当里面探索电影艺术的边界的这么一类电影。
是，您提到这个电影艺术的边界，也提到了很多其他的艺术家。那么我的感觉是，像您刚刚提到的，不管是梵高或者是莫奈，在他们当时确实是探索他们表达的边界，但是到了后世，他们反而有一点好像错过了他们的时代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时代之先，就是给后人这种他们先于他们时代的感觉。那么艺术电影的导演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呢？
这个类比挺有意思啊，应该说是有的，应该说或多或少是有的。但是电影这个行当和其他的六大艺术不同，电影从它开始起就是一个杂耍，就是一个大众艺术，所以它既有纯艺术的那个层面，也有大众艺术的层面。所以呢，尽管艺术电影导演也会有或多或少有一些和他的时代的某种距离感啊，那我觉得这种距离感很好啊，应该有的。那但是呢，这种距离感和梵高、莫奈那样的艺术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就算是小众的艺术电影，在今天的行业里面，其实也有他自己的市场渠道和非常稳定的观众。那比如我们熟知的三大电影节，戛纳、柏林、威尼斯，它其实就是艺术电影的一个稳定的市场，而且也有 非常非常炫目的光环，大家也并不是也不太可能忽略它，啊，其实，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相比，它只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啊，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市场。
是您说的这个市场就很明显的把电影跟其他的艺术稍微有点分离出来了。其他的艺术，很多的艺术家就是自己在他的工作室，从来不出来面对大众或者是考虑市场的需求的。
是的，是的，那个这就是电影这门艺术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第七艺术，它是最年轻的艺术，它也是既有这个云端的那种崇高的神圣的属性，也有非常落地的完全跟大众相连的那个大众艺术的属性。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因为第一部电影叫火车进站，就是在一个咖啡馆里放映的，就是一个杂耍，就是一个娱乐，是一个饭后的娱乐。那么它一开始的放映就是一次商业放映，那它就是在一个商业场所中，在一个公共场所中放映，那个电影本身也谈不上有什么，那是电影的开始嘛，也谈不上有什么思想性啊、艺术性啊，它只是一种新的语言的一种创造，所以从它诞生的时候起，电影就是这么一门艺术，就是一个既在云端又在地上的这么一门艺术。
那么您刚刚说到这个语言，电影是当然是一个语言。那么这个语言最重要的元素对您来说是哪一个，或者是哪一些呢？
电影艺术的语言，我们要如果讨论这个，我会不会听众会觉得非常晦涩？这当然这是我的本行，我是琢磨过这些事儿的。电影艺术的语言其实是跟其他六大艺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个作家，那我去写中文小说，我所拥有的语言，也就是这些符号，和曹雪芹有什么区别呢？没区别，他也就是有那5000到10000个汉字，那我也拥有这些汉字，我们俩的区别就是他能那么搭配起来，能那么组合起来，而我不能。所以其实我跟曹雪芹是拥有同一套语言符号的系统的，就是我们拥有同一本词典。那电影跟这是文学啊，那电影跟文学完全不同，电影没有一个每一个导演通用的词典，就是每个导演都在他自己开始拍的之前要去编创一本属于这部电影的词典。那对于长江图来说，长江的景观，长江两岸的景观啊，江水的颜色，空气的质感，还有这些影片中的人物情感动作，这些就是我为这个电影所编撰的一本词典。这本词典只适用于这部电影，这本词典也不可能被别的任何导演抄去。那当我拍完这个电影之后，这本词典也就作废了。当我下一部再拍另外的电影的时候，我需要再去观察另外的一个空间，另外的一段情感，另外的一个故事，来编创一部新词典，然后在最后的电影中把它再搭配起来。所以电影艺术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固定的语言系统的一门艺术。电影艺术的语言的要素啊，你可以说它是空间啊，你也可以说它是时间啊。电影是一门时空艺术啊，它往往是从空间和时间的感觉开始的啊。我的这部电影也是这样啊，我最初开始的时候都没有任何故事啊，就是从我对长江的那种观感中开始的啊。我先喜欢了这个空间，并且观察了这个空间啊，理解了这个空间，然后呢，再在这个空间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流逝的速度啊，一种时间流逝的浓度，然后才慢慢的在这种时空凝聚的这种感觉的驱动下，才慢慢的找到人物、情节、故事、情感这些东西。所以一切的一切的开始啊，对于艺术电影来说，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感觉的这种感受吧。
那么您刚刚说到空间时间，当然在不剧透的情况之下，我就不再追问《长江图》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可是您的另外一部电影是叫做《旅途》是吧？
旅程，
对不起。那么《旅程》给我同样的有时间跟空间的感觉，不知道您当时是不是也是跟 制作《长江图》一样，有同样的这种灵感吧，或者是受到同样的启发。
对拍电影来说，每次我都希望它是一个纯粹的电影，所以我一般都是先找到一个独特的空间啊，这个，然后我才会，这和写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写书你不一定非得见到一个具体空间啊，但是拍电影我必须有一个，我看到这个空间，感知到这个空间才能开始。但是《旅程》和《长江图》的故事当然是不太一样啊，它会在那个空间里边，在那个时间段里边，我的情感，我的精神生活，那个时候的那种刺激吧，和另外一次是不同的，但是它的运作方式还是符合电影艺术的这个基本的逻辑，就是它往往不是从一个情节开始啊，也不是从一个台词啊或者是一个戏剧冲突开始啊，而是从一个人去观察一段时空的那种感受开始。
当然您这样说我就更为了解，就是一个导演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来创作的这一个影片的这个艺术。因此呢，我也开始非常感兴趣，您从作为一个人，一个自然人，是怎么样变成一个电影人的呢？
其实这个有很多这个机缘巧合的那个决定。
那我们要不要从您小时候说起呢？是不是从小就有这个决定，或是有这些机缘？
还真不是，因为大陆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我不知道台湾的朋友是不是知道。我是生活在河南的信阳这么一个小城吧，河南的小城，靠近武汉。
但是我觉得信阳也是历史名城。
也算是，也其实是很有名的，很久远的一个，以前有信阳州，其实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北交界的地方。我们有著名的一个关口叫武胜关。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我先不说自然条件什么，我就说从我是1974年出生，从那个时候在我的小城里生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你自己未来的职业，你的爱好其实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这是生活在大陆的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状态。我们就是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一种非常紧迫的升学的压力，就是如果你不能考上大学的话，那一切都不要谈了。其实呢当时我们都有一个那种就好像头顶上顶着一把刀一样那种感觉，就是你会非常的知道这个如果考不上会完蛋，所有人都这么说。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后来去了北京上大学，那我后来意识到就是这样，真的是如此。就是说考上大学的我的同龄人和考不上大学的基本上就此过上两种不同的生活当然有少数的那种改变自己命运的或者有变化，但是基本上都是考上大学是你在大陆获得更好的生活的唯一的出路对我们这种年轻的学生来说。所以我初中的时候成绩还不错，但高中的时候成绩就变得很差了。很差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一个能特别老老实实的上课的一个人，文科很好但理科很差。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开始看录像，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叫电影艺术，也就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叫导演。我在我的这个记忆中，我到高二为止也都不知道市场有导演这件事儿就是我们是看过电影，但是都当作你知道都当作一种娱乐当作一种好玩来看，而且看得很少。
对，好像电影就是自然的产生了，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变出来的。
是的，完全不在我们的生活之内。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闭塞的小城，我们听的音乐都是齐秦童安格这是我听过最酷的了。那其实在那个年代北京的我还不说西雅图的吧，就是那个我们那是88年89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跟北京的同学或者美国的同学是你同龄人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齐秦跟童安格都是台湾的歌手。
因为我们连那个都没有，我们连齐秦和童安格都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流行音乐，没有商业音乐那是我们觉得齐秦的那个狼是我们觉得最酷的了。那就是而这个时候，而与此同时，我后来知道 当我们觉得狼是最酷的时候，那美国的年轻人觉得 Metallica 是最酷的，所以那它是完全不同的，那种力量是完全不同的，它由此也塑造不同的人格和精神力量。所以其实我后来反身回去看，我知道我的成长是一个多么偶然性的一个路。那在那种只听其琴的状态，也不知道什么叫导演，我就开始看录像。有一个新的接触外界的一个通道出现了，就是全中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录像厅。那个录像厅，这个我没有经历过的人没有感觉啊，那是非常大面积的，每个城市里有估计有大约上百家，很小，在一些小礼堂里面，肮脏的地板，然后座椅上都是上一位留下来的口香糖，很肮脏，到处都是烟，用那种很粗糙的那种放映设备放映香港录像，一块人民币可以看四个电影，
那要花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了。那就是一天的开心的乐园了。对我们来说，一天的时间，那我们就是有，我年轻人就是有时间嘛，他就是要杀时间嘛。
年轻的人要学习啊，
因为学校太讨厌了。学校让我们觉得太厌恶了，所以如果能找到逃避的方式，一定因为你也不许谈恋爱，也没有谈恋爱的那个氛围，整个的氛围是谈恋爱是一件比较羞耻的事情，那你除非去当流氓，流氓又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其实一个年轻人想去逃避那种无聊的学习的出路很少很少，而录像厅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出路，因为它很便宜，一块钱相当于一顿饭的钱吧，就是一顿晚饭的钱。如果你愿意不吃晚饭，那你就可以看一天的录像。那是，所以全部是香港录像，王晶导演的、吴宇森的、徐克的。那应该说，在那两年之内，我和另外一个我的朋友几乎看到了一两千部录像了，每天都看，旷课去看啊。那个是我的对电影的最初认识，那个放映效果极糟。我相信如果按应该是200线都不到吧，就是啊1700×2250的这么一个清晰度啊，在很大的一个荧幕上模糊的看那个香港录像。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电影叫至尊无上，王晶导演的一个赌片，其中出现了一个特写镜头，谭咏麟还是刘德华把一个硬币从手里弹起来，然后镜头跟着那个硬币在空中翻滚，那一瞬间我觉得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我突然感觉到，哎，这好像是一种新的语言，那个太抓住我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事后想，那应该是电影艺术对我的第一个启蒙，就是我突然觉得它不是故事这么简单，它不是仅仅是表演，仅仅是故事，仅仅是开枪啊，热血沸腾，而是说它是一种极有力量的表达方式啊。所以王晶的一个镜头其实是我的一个启蒙。那后来呢，因为看录像就很糟糕，成绩很差，我在高考的时候就完全落榜了，什么也没考上，就开始重读也是我们那儿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第二年再考的时候呢，我就因为有了这么长时间看录像的经历，那我就心里有一根弦。有一天课后，有一个同学在那个从外地转校来的同学，一边抽着烟一边跟我们说，你们知道有个学校叫北京电影学院吗？招导演，那个文化分很低，
就是导演系招生。
对，有一个学校叫北京电影学院，它有导演系，如果你能通过导演系的专业考试的话，你的高考就只要考很低的分数就可以了。那这是一个最大的诱惑，因为我考不了很高的分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电影学院，那才也知道有这么一个学校，知道有这么一个专业，然后呢就很懵懵懂懂的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寄过去，不知道他们的地址，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也没有 BB 机，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我们家也没有固定电话，我写了一封平信，写着北京市北京电影学院收，就索要一份招生简章，别人还真的回信了，给我寄了一份招生简章，就那一年的招生简章。然后呢，我拿着简章就很兴奋，那我就开始跟我父母商量，说我要去考一次。我父母就崩溃了，觉得，因为我们那整个城市啊，我那是一个不算小的城市啊，就是一个地级市啊，就是等于说8县1市的这么一个地区，没有人听说过这个事儿， 历年以来就没有一个高考的学生考上过北京电影学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那是没有去考过，根本就没有去报考过，而不是没考上而已。
也对，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而且那个简章上写着，在全国只招收十二个学生啊，就是他招的很少。嗯，对了，那年没有导演系，那年是文学系，也是招十二个。那我就说要试一下，后来我就跟家人有一个长时间的斗争吧，就是这种
沟通
啊，沟通。很难说服他们。后来我还是用写信的方式，我写了一封长信，不敢直接给他们，就是上学之前留在那个桌子上给他们，一天的忐忑，然后晚上回家之后，他们变得理解了，因为发现我的文字还是很有解释的力量哈，他们决定让我去试一试。那我父亲就带我去北京考试，我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啊，然后。考到文学系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初试通过了，复试落榜了，然后就回家了，很痛苦的回家了。那么这次考试也让我看到全国的各地的那个艺术青年都在北京聚集，有很多艺术院校，也算是开了眼界，但是没有学上啊。那我考不上电影学院，然后高考分数又考不上别的学校，那其实等于说重读了一年还是面临没有学上的问题，那这个在我们家乡小城来说就是一个灾难，你知道吗？对不对？对于父母来说就是个灾难，就觉得这是很丢脸也很难办的一件事情，觉得没有出路了。那后来没办法的时候，我就去了我父亲单位的一个铁路的一个电大，就电视大学，其实就类似于一个大专还是中专的这么一个学校啊，就学会计，这算是一个出路，就是如果你从这个学校毕业的话，将来可以去我父亲的单位上接班，然后呢可以去做一个铁路工人。那铁路工人其实很不错了，在我们那个地方是很好的铁饭碗了。那我就去上了这个学校，因为别的我也考不上。上这个学校上了一年，那是1993年的时候啊，我就重读之后只能考上电大，就去上了电大。但是电大之后呢，就 在电大里面也是度日如年，因为电大我感觉我也学不好，因为它是学微积分的，会计要学微积分，要学线性代数，哇，那两个太要命，完全不能及格。那就在我这两门马上都要挂科的时候之前，我就又面临了第二次机会，就是第二年的北京电影考试。那因为马上过了年就是电影学院的招生季嘛，也就是第二年电影学院的招生又开始了。那我这次有经验了，就立刻寄了一封信，要了简章，很早就知道了他们今年要招导演系。那导演系是6年之后的第一次招生，也是12个人，这是个机会呢，我就再次去考试。这时候我父母就不拦阻了，因为这时候已经有一个出路了，有一条退路了啊，那你就尝试一下吧，万一可以呢。那结果就考上了。所以其实我去上电影学院，然后学习导演做导演的这条路呢，从一开始很难说是我有意识选择的，而是在那种情境的逼迫下，为了寻找一条出路啊。我想很多跟我的同龄人都是这样，就是真正去出于爱好去选择一条路。在我所生活的这些小城都是很奢侈的。
那么在您所生活的小城来说是很奢侈的，在北京这样的大地方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很大不一样，因为首先北京的考生考清华北大的分数线比我们那边要低上100%，这是巨大的鸿沟般的差异。因为他们的我们需要考600分才能上，他们考400分就可以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北京的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多课外的时间和很多开眼界的，北京又是一个稍微好大一点的城市嘛，他们就有更多的观念的开放啊，了解更多。所以其实我上电影学院之后，我发现我在电影学院的那个同学，因为好像我们班就很多都是来自大城市的，他们的那个视野观念是我们完全不能比的，和那个小城的文青是不能跟他们相比的，有蛮大区别。而且他们确实也有更多的自主性，就可以选择自己爱什么喜欢什么。其实你选择的一个前提是你知道，那北京的一个最基础条件是他可能知道有这些学校可以选择。我们那个小城，或者比我们还是信阳市哦，我们信阳市下面还有几个县呢，有淮滨县，有罗山县，那些县里的高中生，我恐怕几年之后都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北京电影学院这回事儿，所以他那也谈不上爱不爱了，对吧？也谈不上爱不爱，也谈不上选不选择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知道，眼睛能看到，或者说给他们选择的这种基本的信息是第一位的。那我算是有点幸运才知道，要不然说实话，如果那天我不听那个抽烟的那个很流氓那个哥们儿说这句话，我都不知道有这个。那天如果我下课的时候不出来，过几天我也去报别的院校去了，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对，就是很偶然，很偶然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闭塞和这个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在网络这么发达的今天，我想可能跟当初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吧。
非常的不一样，互联网真的是帮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帮到了我们这些人。互联网是真的是打破了国界，打破了文化的那个疆界。但是呢，首先中国的互联网还不是完全的互联网，这我们都知道。那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在小学、初中、高中所接受的洗脑，会使你在面对自由信息的时候也做出很奇怪的那种，就是你自己已经把自己阉割掉了，被洗脑的状态，你的脑子会很狭窄的，你会只看那一部分东西，也看不到别的东西。那这种情况在今天也还存在。所以尽管世界敞开了啊，当然还没完全敞开，我们知道啊，这是也是更大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在还没有世界都已经完全敞开，而中国还不完全敞开的这个条件下，那中国的年轻人现在是不是就完全已经算是互联网一代了，然后算是非常自由的接受信息，自由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我是存疑的。
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接受讯息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么他这个是每个人的局限性，那么这个局限性是根源于他自身的
条件还是根源于您所谓的洗脑，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了。那么在一些比较自由的开放的社会里头，我想受到这个局限性多半都是个人自身的局限性，而不是说这个国家或者政府加给他的局限性。
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我认为值得去探讨的、值得去改进的，就是那种体制或者说是文化加给我们的局限性。因为每一个人自身的这种我认为它就不叫局限性了，它叫独特性。就每个人自身的这种选择，有他的基因，有他的性格哈，当然好像有理论说性格也跟文化有关系哈，就是甚至同性恋、异性恋都跟文化有一定关系，那这只是一种说法了。那基本上来说，如果在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里边，一个人选择不去开放、不去放开自己、不去怎么讲、不去努力的实现自己，那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我周围生活的年轻人的状态不是这样。嗯，不是这样，他是更多的被环境和体制限制住了。
是，有的时候自己选择去走一条对自己未必是最好的路，可能还强过被别人决定去走一条他认为最适合你的路。
没错没错，非常对非常对。
那么刚才您在说到这个体制啊，或者是国家什么这些，我是提到了国家，您提到体制跟文化。那么在您的电影当中，您是不是偶尔也会有这些元素放在里头呢？
其实我的电影对这个社会层面哈、意识形态或者体制层面的这种着墨或者反思不算特别多，这跟我对电影艺术的一个看法有关系。我觉得探讨社会意识形态或者是体制哈，我觉得更多的是媒体和学者的责任。艺术应该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探讨这些问题，而不是像一个报纸或者一个媒体那样直接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做出解答。那艺术应该以美的方式去呈现某种真实和美感，呈现某种生活的复杂性和神秘感。我不觉得艺术的最根本的这种使命是要像《纽约时报》那样去反映整个的社会真实，我觉得那不是他的职责啊。他的艺术的最根本的命脉是美啊，如果他不美，他就不存在。那如果他美了之后，他还能反映一部分社会现实，还能有很好的道义、很好的那个公正、公平啊，政治很正确，那这当然好。如果他没有这些，我觉得也无伤大雅。所以其实我的创作呢，并不是那类像传统的中国文艺片那样特别关注这个社会议题。我反而是把社会议题和体制的东西当做了一个背景。我更关注人的心灵的状态，我也更关注这个文化和美感的那种变迁。我觉得这是我的角度吧。我很尊敬那些导演愿意在电影中非常直面的社会议题啊，我觉得那很棒。但是如果华语电影大部分都是那种的话，那我觉得就会有点太单调了啊。事实上我认为这十几年、二十年以来，在国际影坛上的大部分的华语的文艺片或者艺术电影都是那种，都是靠关注中国的社会议题来获得喝彩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起到了一种交流和桥梁的作用，就是世界或者西方透过这些电影看到了中国的一部分真实。但是
是不是也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手法？
我倒不这么，我不愿意去做这种诛心之论啊。我认为我认识的很多导演，他们去这么做的时候，是出于那种良知和理性的，而不是说要去讨好谁。当然也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人。那但即便是这样的人，他如果真的展现了某种社会真实，那他起到的作用也是好的。我不想追究他心里怎么想的，他一定要得一个什么奖啊，这没关系，那得去吧。只要片子能够展现一部分真实，就有它的价值。只是呢，长时间以来，华语电影大部分的电影都走了这条路啊，就是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议题，然后把一些社会表层的冲突呈现在影片里边，就是好像就是大量的这种 争斗啊、苦难啊、很压抑哈、这个东西，这个气氛本身没错，但是当所有的电影都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无形中呢就使得西方看中国的时候有一种僵化的视点，有一种固定的视点，同时呢也是我觉得西方的电影节或者西方电影界看中国电影的时候就有一种歧视性的优待，我觉得这表面上看是优待，因为很多中国电影靠这个得奖了，而实际上我认为那些电影的艺术水平根本达不到同西方同期的那种水平，只是因为它展现了中国的苦难就得奖了，那这是一种优待，但它也是一种歧视啊，那等于说西方人在潜台词是说啊，你们不用搞电影艺术，你们也搞不了，你们没有这个心量，没有这样的审美能力，没有艺术性，你们就把中国的表层现实拍下来给我们看就可以了，那我认为这是一种歧视，那我不满意这种歧视，我觉得除了能够表现中国的表层现实之外啊，中国电影还能表现文化的深度、审美的风格和那种比较宏伟的结构感啊，就像西方的那些艺术电影的大师的那样作品一样，我觉得华语电影应该有这样的作品出来。
我是觉得不能否认人都有一种猎奇的这种心理，所以也许不是真正的歧视，而是猎奇。
嗯，是的，就是一种吃风味小吃的感觉，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我们去到那个一个陌生地方吃当地的风味小吃的时候，你未必觉得它好吃，但是觉得啊，你吃个新鲜是吧，挺好玩的。西方人到重庆吃火锅，哇，毒辣毒辣，那个根本就受不了，但是那要体会一下。那他这种心态是这样的，这个心态也能理解，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也能做大餐。
是要等我们的导演把大餐一一的摆上来给世界的人欣赏或者是品尝。
对对对。
那么至于您是怎么样又把自己定位于艺术片导演，或者是您并没有这么定位自己的？
其实他说，
因为我觉得艺术片其实比商业片要难拍难生存。
其实我并没有明确的这么定义自己是一个艺术电影导演啊，我是一个爱电影的人，我之所以做电影导演是因为我确实被电影打动了，我看电影看得很多，然后我既被艺术电影打动过也被商业片打动过，我是真的喜欢影像啊，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所以当我做艺术电影的时候，我希望做到极致啊，希望做到最艺术吧。那我自己下一步就是一个商业片，那我也希望它是一个非常商业的，引领性的吧，就是创新式的商业片啊。所以，导演就是那种，我觉得导演就是那种最爱电影的人啊，而不是也他未必是一个最懂电影的人，因为没有人能全懂电影啊。
那导演应该也是很有才华的人。
对，在他爱的那个角度上有才华就可以了，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容纳所有角度啊，你爱的那个角度上你有才华就足够了。
是一个人也不太容易有所有的才华。
对对对，是的。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又到了每年奥巴马医疗保险更新和开放申请的时间，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您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期间到政府网站重新注册登记，并选择新的健保计划。如果您对2017年的奥巴马健保的申请和注册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中文热线电话425-462-4948或206-427-8860，华盛顿州专业理财保险服务公司Grace Wong 保险理财事务所将竭诚为您服务。
细腻肥美的鹅肝，香嫩缠绵的鸭胸肉，还有烛光下令人心醉神迷的粉红色香槟，欢迎来到华盛顿湖畔的 Alicia Fusion Bistro 法国餐厅，品尝精致美味的法式大餐。电话206-324-6388。
那么在您拍片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个 我不是说您在您自己电影里头，而是说在您这过程当中，您会不会有一个有一个对您影响特别大的一个导演，您会不知不觉的会说，哎，我如果能够做到像他一样的话，我会非常的满意或者是开心，有没有这么一个您的所谓的偶像存在？
有，
我相信不是王晶导演。
那有不止一个这样的导演在不同的阶段就是给我这样的鼓励，侯孝贤、塔尔科夫斯基，然后安哲罗普罗斯、贝拉塔尔，这几位吧，都在不同的阶段是我的一种引领者的感觉。他们也是很多导演的引领者，不是我光属于我的啊。就是说，其实这种好导演，他们所拍出来的片子，对我来说哈、啊，对其他导演来说，最大的好处并不在于说你能学到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其实什么也学不到，因为他每次都单独编本词典，拍完就扔了。你去按他那个来，你就傻了，你根本也不好看。那其实他导演跟导演之间的这种学习，其实是一种激励，是一种温暖和激励。就是说，当你看到贝拉塔尔那么拍的时候啊，你就明白说，哦，我操，还能拍成这样啊！就是说，就是还能这么勇敢的去做这样的尝试。那其实他会激励你，让你更有信心，更笃定的去做你自己那个角度的尝试。嗯，我觉得是这种感觉吧。
在您说的这么多的导演当中，我当然并不是知道每一位，所以我也很有兴趣想知道，您说他们是好导演，这个好导演又如何定义呢？
他们拍的电影的，在他们的影片中的某一些时刻，他们的影像带有一种，好像是你从婴儿刚生出来的时候第一眼看世界的感觉。就他们的电影拍的都是寻常的事物，他不是说像魔戒那样做一条龙出来，或者是 Transformer 那样搞得那么炫，他们就是拍平常的世界，但是他们透过他们的角度，他们的那种拍的顺序和方法，呈现了世界的某种非常奇特的美感，它开拓了人类的视觉体验。就我们现在每天都看这样的日常的书啊、马路啊、公路啊、车，我们会觉得这些场景已经没有任何新鲜度了，但是在某些导演的镜头下边，他会突然焕发出一种崭新的那种视听的那种感受。这种崭新的感受就是在拓宽人类的视听经验，就是在拓宽电影的边界。有这几个导演在他们的不同的时刻都曾经让电影像魔术一样的迷人，就是你看到的是平常的景象，但充满了神秘的意味。塔科夫斯基说过一句话特别的经典，他说，如果世界是高深莫测的，那么影像也必然如此。那么把影像拍到高深莫测这个程度啊，其实是所有类型片都做不到。类型片就是模式化啊，类型片就是反高深莫测的。那另外一类电影就是在负责探索这个高深莫测，就是要把电影拍得像我们看生活一样，既熟悉又陌生，你会觉得永远你猜不透它。所以有些电影是给人这样的非常深刻的体验，一旦你看懂了这样的电影，那其实你就会真的爱上电影，我觉得。
那么您刚刚说导演都是爱电影的人，那我相信您是除了爱电影之外，可能还爱其他的导演活动，比方说话剧啊，或者是其他形式的，比方说戏曲啊，在这些方面您有所涉猎吗？
我也算是一个杂食者吧，我也确实是看很多东西，看很多书，话剧当然要看很多。我最近在北京看了一个波兰导演路帕的话剧，叫《伐木》，长达6个小时，让我深感震撼啊。好的话剧也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你会发现它不仅是台词，也不仅是冲突，也不仅是表演，好的话剧也把你带到一种非常沉浸其中的那种境界里去。我在我的日常的阅读中间哈，就是鉴赏中间，其实涉猎了几乎所有的形式，包括文学、诗歌、小说，包括学术著作，包括历史、宗教、哲学。其实我一直把自己首先当作是一个 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然后才是个导演。我不觉得我首先是个导演，因为阅读以及思考这个历史和人生，是一个我觉得最初的工作啊。是，也就是你如果没有这种思考和阅读的话，其实你没有什么可供表达的。其实你成了一个工匠哈、啊，你就只能拍那种别人写好的东西啊，其实那个没有太大意思。
那么我也知道您在拍《长江图》这部电影的时候曾经发生资金短缺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您来说，身为一个导演，是或者是对制片来说，是不是一个所谓的灾难，还是说这个是一个蛮平常的情形，很容易度过呢？
资金短缺和那个中断啊，这个在很多电影剧组中都非常常见，但是《长江图》呢有点不一样了，《长江图》拖的时间特别长，已经成了一个中国电影的一个
记录嘛？
对，也算是记录，也算是那种曾经名列十大这种失踪电影的这个，就大家都在说他去哪儿了，怎么还没有的这种感觉。他也很受关注啊。这个电影确实是多灾多难啊，它有它的有这个电影的具体的原因啊。我待会儿可以详细说这个过程。我要喝杯水好吗？
请喝。
这个电影应该说是有好几个标签哈、啊。第一个标签，它是大陆生产的最贵的艺术电影，它总投资到3000万人民币左右。它也是在艺术的探索上哈、啊，就是走得非常远的一部电影。它今年在国内放映的时候，影评人认为它是近几年最难的一部，最难懂的一部。也就是说，它其实在这种难懂的这种标签底下，它其实是在票房上是不可能有太大的成绩的。那么这么贵，又知道没什么票房，所以其实我们在最初融资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大的困难。我们是在2011年开始融资，准备拍这个电影。当时呢，我写了一个很完备的剧本，也做了很周密的采风，准备了很丰富的资料啊。那当时呢，我已经得过戛纳的一个处女作奖，然后也有一定的名声。但是融资还是很难。当我们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手里只有不到1000万的资金。事实上，我们最终花了3000万，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当时就不太应该开始。但是回头想想，当时不开始，可能现在还没有开始。那就是这个，就是硬顶着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就我们的150人。三条船的船队从上海出发，边走边拍，在最冷的冬天，在2012年的过年之前几天，开始从上海逆流上溯，然后全体人都住在船上，然后往上跑，每到一个景地就停船靠岸，然后很多地方是没有岸的，是没有码头的，我们需要用小舟哈、再次中转，然后很多地方是峭壁，那也需要非常艰难的作业。才能抵达岸边，然后上岸还要再肩扛手提的把那个设备拎到那个景地去，拍完再回到船上再开往下一个地方，是一种很奇特的拍摄方式。然后拍到了2个月的左右的时候吧，大约在我们的舰队航行到四川的时候呢，我们的油就没了，我们的钱也没了。所以其实是我们第一次是没有拍完的，我们只完成了80%的内容，没有钱了，然后我们就停机解散剧组，然后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等最后再来。但是这一等就是1年半，那就是你再次融资的时候，那电影行业在那个年代12年的时候，正处于一个4年之前，正处于商业电影最繁荣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一窝蜂的去做商业片了。这个时候我们想用这种片子想融资难度很大，而且你融的不是一点点钱。我们等了1年半，试了很多人，那最后在各位大佬的帮助下也继续有钱了。我们在2013年的年底再次拍摄，完成了这个最后的20天拍摄，然后2014年2015年开始剪辑， 这个中间等待的过程长达一年半，其实演员的容貌都有一些变化了。你知道这个男孩女孩其实都是很快会变的，男孩变得更瘦了，呵呵，我们想办法让他更胖一点。但是尽管这么难，最后大家在重新建组的时候大家还都回来了，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在这四年的中国电影行业里面算是一个小小的壮举吧。是一个疯狂的一个举动。
那么您这部原来就不该开拍的疯狂的电影却得了奖，那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银熊奖又有什么意义，或者是它的来由是什么？
其实我们后来那个获奖那天我们和制片人我们都处于一种郁闷的状态里面，因为我们预期的远不止此，我们觉得我们最次也是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没有别的。因为这个电影的摄影是一个那种比较创新式的风格嘛，它是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的胶片摄影。不光是外国人没见过，中国人也没见过这样的影像，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很新奇很好看。所以他们就只看到这个影像好，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其实呢，虽然是这么说哈，但是这个英雄奖还毕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注。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我们其实会悄无声息的就消失在这个2016年。其实《长江图》是入围柏林，是入围在整个这个今年2016年里边华语电影入围三大电影节的唯一的一部入围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所以我们也是备受国际关注，那也是因为正因为这个关注才会获得这种发行机会。那我们在这个柏林的时候其实是这种影像和这种独创性的方式其实是我觉得镇住了很多外国人。尽管这种电影的风格并不是柏林的一个常态，因为柏林其实关注社会议题，柏林是非常关注社会议题和这个意识形态的。选择《长江图》其实是一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是他们的一个创新，是他们的一个挑战吧。我觉得是我们特别独特，所以没有人可以忽视我们。我们没有这样的电影啊，之前也没有这样的华语片，没有这样的影像，没有这样的人物啊，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没法忽视。虽然我们没有拿到更好的奖项，但是这个奖项帮助我们在国内能够发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票房虽然不好，国内也有10万人看到这个电影，对我们来说这就不错了。很快还会再继续发行在艺术院线里边。
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电影，因为我自己是看过，我觉得当然是非常的美，可是除了非常的美之外，里头有很多中国的元素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是值得深思的。那非常的荣幸能有机会看到您这部电影，更荣幸能够请到您来做这个专访。那么还剩下最后一分钟，您要不要再跟听众朋友说些什么呢？
西雅图听众是吧，还包括台湾听众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哈，我刚刚从外边游历西雅图回来跟大家聊几句，也是聊这个电影，也是聊作为一个大陆的电影人对这个电影文化的思考，以及之前也谈到了对体制哈，对社会年轻人的生活的思考。我其实虽然拍了这个电影，我其实也是一个正在学习中的一个思考者吧，也是一个还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个导演。我希望年轻人，如果跟我大致年龄的年轻人，不管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大家都要就是 open 嘛，展开心胸，不停的去思考，去创造，而且要对这个如果说我们华人的话，我特别希望华人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华人能够有一种同理心。我知道其实长江这样的母题的文化母题概念已经不算是太有吸引力在这个时代，但是我想它的美感还在啊，有时间可以去长江看一看。
好的，非常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再见。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美国著名 brunch 美味之选 Gilbert's on Main 美式早餐店位于浪漫迷人的 Old Bellevue 中央大街上，21年金字招牌带给您活力满满的清晨。电话425-455-5650。Brunch 美味之选 Gilbert's on Main。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